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访问英国，预计呢，他将敦促英国对伊朗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北京连线，港澳办对香港抗争运动作出最新定性，香港已出现恐怖主义苗头。香港连线，香港抗争活动遍地开花，警民暴力冲突升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中香港交锋升级，流氓政权还是强盗逻辑。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天抵达英国访问，预计呢，他将敦促英国对伊朗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博尔顿对英国人提出的论点是，伦敦如果宣布伊核协议失效，将有助于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但美国并不期待英国很快就此做出决定。特朗普还敦促英国对中国的华为更加强硬，因为担心华为的 5G 技术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希望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避免使用华为的设备。博尔顿会告诉英国官员，华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其硬件可用于监控通过其系统的通讯。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星期一警告员工，支持非法抗议活动将被解雇。国泰航空呢，因员工参加支持民主示威活动，正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国泰航空行政总裁何镐当天呢，在发给公司内部员工的一封英文电子邮件中说，任何支持及参与违法示威活动的国泰员工都要面对严重的纪律处分，包括有可能被解雇。另一方面，国泰航空的股票在星期一香港股市的交易中大跌超过4%。此前北京出台新规，禁止参与香港抗议活动的航空公司员工执行往返中国内地航班的飞行任务。香港民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行动已经持续了约2个月，目前反修例抗议活动正在演变成一场寻求香港更大民主自由的广泛运动。中国政府22年前接管了对香港的统治，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示威活动被北京当局视为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的警民冲突在8月11号夜激烈升级，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对香港局势感到担忧，这就更加坚定了台湾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决心。蔡英文8月12号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英国高阶智库访团致辞的时候，谈到香港局势，他表示，香港8月11号的警民冲突非常严重，让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的人都非常忧虑。蔡英文说，台湾曾走过艰辛的民主化道路，因此非常关切香港民主自由的发展。就在香港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时，台湾多个 NGO 团体8月11号在台北中央文艺公园联合发起挺人权、称香港、护民主的活动，召集300多名来自台港两地的民众，用身体排成英文“自由香港 ”（Free Hong Kong） 的字样，表达台湾社会对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支持。北京指责美国和台湾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和暴力行为。在大批香港市民和青年持续进行抗议示威，警方周末采取强力清场行为抓捕行动之后呢，北京发出严厉警告，首次使用恐怖主义苗头的说法来描述香港的局势。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徐波你好。
这个对于香港民众持续2个多月的街头抗争，以及近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北京官方今天都有哪些反应？民间人士又是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准备实施镇压的这种可能性呢？叶冰。
今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临时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杨光表情严肃，读完几分钟的声明就匆匆离去，没回答任何问题。港澳办目前举办了3次记者会啊， 规模呢是一次比一次小。今天除了中国官媒以外，仅邀请了5名港媒记者到场。发言人称，香港示威活动中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这是中国当局首次对香港示威使用恐怖主义一词。他再次表示支持香港警察，指称抗议者投掷汽油弹袭警，造成烧伤，但是他没有提警察在地铁站内发射催泪弹追打示威者，以及7月21号的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中国官媒现在也是火力全开，频频播发香港居民支持警方反对暴力的报道，但不提百万人游行提出的5大诉求，其中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相关的事实真相，厘清责任。今天中国的央视发表了一篇短评，同样用了恐怖主义一词，并称香港女急救员右眼中弹可能失明是抗议者自己人所为。人民日报微博刚刚公布了大批武警在深圳集结的视频，并且配上文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加处置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这样的表态似乎暗示武警可能进入香港镇压。今天下午开始呢，香港机场的航班已经全部取消。香港资深媒体人蔡永梅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停飞航班是实行变相戒严。他说北京使用恐怖主义一词给香港局势定性是无限上纲上线，为进一步高压和镇压做准备。蔡永梅指，香港警察不再是传统的执法单位，而是成了抗议者所面对的国家暴力机器。他认为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示威者和路人才算是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呢，中国大陆的一些微信群里流传着许多反对港独和所谓外部势力插手的言论，民族主义情绪似乎持续高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示威抗议活动呢，8月11号继续在全港多地遍地开花，并以快闪的游击方式展开。不过呢，警方镇压、驱赶和大规模拘捕的强度也明显增加，一些做法的合理性令外界质疑，进一步加深了警民的对立关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强烈反弹。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这个香港中联办前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相关情况。海燕你好。
许波你好。
警方星期天的清场行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警方高层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来回应解释这些情况，请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好吗？海燕。
好的，大量的报道都显示这个周末警方对抗争者在街头以快闪形式采取了零容忍的镇压这个态势，而且采取的这个武力呢超强，这个问题呢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响。为此呢，警方的高层也在今天下午举行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这个记者媒体记者强烈要求警方回应的3个问题呢，主要是第一，就是在周日晚上铜锣湾10点左右的时候，有大批的乔装成示威者，就是跟示威者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衣黑裤或者是黑衣牛仔裤，完了戴口罩或者是防毒面具，或者是这个戴头盔，白色的、黄色的，各种颜色的这个头盔，就是看上去基本上就像普通的示威者一样。他们这些人呢，突然开始抓捕现场的一些示威者，造成一些混乱，而随后呢，马上就有军装警察呢、防暴警察出现呢，他们合力制服了许多这个示威者，当时媒体呢，现场的大批媒体还有一些示威者呢，要求这些乔装成示威者的黑衣示威者、示威人呢，要求他们询问他们是不是警员，要求他们出示委任证，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他们都拒绝予以回应。这个问题呢，香港的媒体记者就是质问，香港警察呢乔装 称示威者呢是不是有意的这个或者参与煽动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或者是制造白色恐怖。当然警方呢进行否认。另外呢还有一件媒体或者社会非常关注的，就是昨天晚上在葵冲这个葵芳地铁站，警方呢追捕一些已经进入地铁站里头的这个示威者呢，向示威者呢发射至少一枚的催泪弹和两枚的橡胶子弹，造成现场呢浓烟催泪烟呢弥漫，这个地铁站内的一些商家还有一些乘客，包括示威者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市民呢反弹非常的大，他们认为警方呢有罔顾市民、乘客，还有甚至包括示威者生命的这个嫌疑。但是警方的解释呢，就是说他们是在现场，临时这个根据情况所做出的决定。另外呢，还有一个件令香港社会非常愤怒的事情，就是，警方在，太古地铁站呢。也是追捕一些示威者，进入这个地铁站的示威者，在一两米的背后呢，向示威者发射胡椒球弹，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地铁的长扶手那个电梯上呢挥打警棍，挥舞警棍，这个殴打示威者，而且把示威者推倒，有的示威者呢滚落这个长梯，有多人受伤，有一些人呢当然被警方拘捕。所以呢，对于这种拘捕行动呢，外界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让这个警方呢，今天为此呢，不得不进行这个辩解。
好的，那么中共国务院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今天呢，指香港星期天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那么警方记者会上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民主派又有什么回应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海燕。
好的，这个记者会上呢，就有记者询问，认同不认同北京的这种说法，这个警务处的副处长邓炳强呢，他表示，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呢，北京的记者会也在同时进行，所以呢，他没有对此呢有最新的情况。不过呢，这个警方的这个三合会及有组织。犯罪这科这个总警司呢，他就认为目前香港警方呢，仍然他用的英文词叫 rioting， 以这个暴动或者暴乱来认定，对付目前的这个示威情况，或者示威中出现的暴力，所以呢，他没有正面回应北京是否这个同意北京这个对有关恐怖主义苗头的这个定性。另外呢，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还有警务处处长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呢，还有另外一官员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另一个记者会上呢，也回避媒体记者有关这个提问。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又有大批的示威者前往香港国际机场去抗议，来回应警方星期天强力镇压示威者。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对，今天呢，本来是五六日呢，每天都有这个机场的集会，非常和平的集会，本来也应该是结束，但是为了这个回应周日警方的用他们抗议示威者所说的滥暴滥权的这个行为呢，所以他们又网友号召呢，大批的示威者到机场去抗议，结果呢，阻塞了这个进出机场的交通呢，受到影响，而且一些航班呢，在这个机管局啊，下午宣布，除了一些已经出闸的或者是正在空中飞往香港的这个航班呢，以外呢，所有其他的航班今天全部取消，另外呢，现在目前呢，在这个湾仔的警察总部呢，也有一些这个示威群众向警方这个抗议昨天的发生的这个警察的这个拘捕行为，或者是震爆行为。
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香港机场的这个现场画面。好，我们感谢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香港交锋升级，流氓政权还是强盗逻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听收看 VOA 卫视
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更大正这样一个背景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和香港亲中媒体继续深挖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观察者网援引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伊朱莉7月6号傍晚会见学运领袖黄之锋等四人之前呢，还在中午见了被内定为乱港四人帮中的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大公报因此就公布了伊朱莉的个人资料，引发美中两国一场激烈的外交论战。美中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激烈升温，到底中国是流氓政权还是美国为强盗逻辑？北京将香港抗争定性为颜色革命，那么美国真的是幕后策划者吗？中共一再强调香港问题有外国势力介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香港风云突变，今天这个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呢，在记者会上宣布，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来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了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那么外界就认为呢，恐怖主义苗头的这个定性呢是非常严重的，也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对香港抗争的这个最新定性？那么这种定性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吗？
这种定性当然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在我看来，事实上这是当局自己的节目预告，就像他当局会派人黑衣蒙面冒充抗议者一样，当局自己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然后再以反恐反恐的名义收紧港人的自由空间。等到后来真相大白，人们终于查清楚了恐怖分子是假装的，可是已经晚了。到那个时候，当局的他想达到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当局抓捕了香港民主党的领袖，据说还搜查出枪支和炸药。另外在网络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人，一些抗议者，我想其中有真的抗议者，也可能有假的抗议者，在那主张要升级，主张要以暴制暴，这些都可以被当局很容易拿来做铺垫。那以香港目前这种情况，像这种抗争，因为它的是完全是无组织、无领导，另外呢，很多参与者又是完全是蒙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派些人进来冒充抗议者， 做一些事情是非常容易的，技术上根本不困难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其实当局说这种话啊，那在今后真的香港出现了所谓暴力恐怖袭击，我想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而且我们事先就应该估计到这十之八九就是当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当局现在这个港澳办的讲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
嗯，那么胡先生认为呢，是中共自己的一个节目预告，这就预示着香港的局势啊将是非常严重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北京要给香港抗争运动加上如此严重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种定性会如何影响香港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
嗯，
而且呢我百度百科也查了，这个维基百科也查了啊。那么百度百科说的就是恐怖主义就是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啊，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众安全、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主张和行为。
嗯，
这个维基百科是说，指一种会造成其所有者做出为了达到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而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括弧是平民）或将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有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之思想。我觉得好像这个港澳办说这个有点像说他们自己，就是至少是说香港当局自己。因为现在恐怖主义的主要袭击对象是指非战斗人员或者平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这些武装全副武装的警员过度的使用暴力刚才已经列举了这么多，然后这个使这个平民受伤，这个也是大家从录像里都能看到的事情。
嗯，
这个谁也推不掉。然后再有你说像这种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我想这就是恐怖主义啊。至于说是什么人干的上次我就说了，你说这个污损这个污染国徽的，什么把国旗丢到海里的，这些蒙面人你到底是抓到了没有啊？如果抓到了，这到底是哪儿的人？现在这些人身份都不明，啊，到底是，所谓你们的人，还是香港当地的人，啊，或者香港的示威者？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记者问警察，你的这个委任状，就是你身上那个警员的标志是什么？啊，这个答不上来，啊，拒绝回答。然后还反过来威胁记者，这些都是我们从视频里看到的。
嗯，
我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在搞恐怖主义？
嗯，
我们要思考。
好的，那么明天呢，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看看北京的恐怖主义苗头这个定性呢，是不是要为他这个接下来的镇压埋下伏笔？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讨论这个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也是对我们刚才对这个香港恐怖主义苗头这个定性的一个总结。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我们的网评。首先是大唐贞观，他说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跨国企业都公开站到了香港一边，坚决反对中共独裁暴政，世界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是事实和必然的趋势，中共早已经是日薄西山，演出最后的绝唱，中共试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不过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龚婵觉他说所有的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劳，所有的错误都是外部势力在搞鬼，如此厚颜无耻的政党居然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要毁灭全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吗？和平示威者近百人遭到检控，而持戒商人、黑帮元朗、白衣人却无人遭到检控，中共早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我是流氓，我怕谁。相见欢 警察克制是故意放水引诱，警察动手压制又是暴力执法，你叫警察到底该怎么做呢？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讨论啊，我们看到香港局势呢在急剧的升温，美中在香港问题上这个交锋呢也在不断的升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共是流氓政权，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针锋相对，指责美国是强盗逻辑和霸权思维。那么外界注意到美中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在急剧升温，用词激烈也被近年来之罕见。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美国用流氓政权来称呼中共？您觉得这种指称合适吗？
我认为这种指称是合适的。就在个中国也参与缔结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里头，那规定的很清楚啊，保护外交官和他的家人的安全，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的起码的责任。哪怕两国打起仗了，他也要这么做。而这次正就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的，我不认为泄露美国的这个外交官的个人资料和图片，包括他们未成年子女的一些名字等等，这是正式抗议，这是流氓政权所为，不是负责任政这国家的应该的行为啊。因为按照维也纳这个公约，这个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在不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随时对别国的外交官，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或者说他做出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情，把他驱逐。一个政府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不能用披露别人的私人的信息，甚至他的未成年子女的信息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换言之，就是说你，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得很清楚啊，按照这个维也纳公约，你中国政府你哪怕就是下令驱逐这个人，那至少还是符合公约的他公约的规定的。而你现在这种做法，那实在是下三滥，实在是个流氓行径。而一个政府做出这种事情，那当然就是个流氓政权，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来说披露别人的隐私这都是错误的，可是这次中国的做法呢不一样啊，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披露别人的隐私，它是对一个外交官的他们的安全的一种侵犯，是所以性质是不一样的，它是违反公然的违反这个维也纳这个公约。所以这点呢，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指责完全是正确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其实中国外交部、中共当局非常懂得这一点。那我们注意到华春莹的辩解，他辩解就一条，他就说这是媒体干的，不是政府干的。说你们美国把媒体干的事儿赖在我们政府头上，这就是所谓强盗思维、强盗逻辑、这个霸权思维。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唯一的争议之点就是香港这个大公报到底是不是中共的工具。如果它是中共的工具，那么美国的所有指责就是完全站得住脚。如果它不是中共的工具，那就另当别论。那显然美国国务院是认定大公报就是中共的工具，而我相信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这么认定。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么继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指责美国是强盗逻辑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反思自身的言行，不应拿媒体报道说事，借此攻击指责别国政府，更不应该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企图以此掩盖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事实。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在香港抗争的敏感时刻会见反对派人士的这样一个做法？伊朱莉，他是的确在干预中国内政吗？
这个伊朱莉这一天啊，他会见了好几方的人，既有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民主派人士，也有这个建制派人士，也有企业界的人士，然后呢也有这个学生领袖。那等于说呢，他是把这个香港有关的各方他都见了。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就是 如果他见了那个北京这一派拥护北京这一派的人，他是不是也是干涉香港内政？这个道理就是你不能说见了反对派人士就是干涉内政，见了这个建制派人士就不是干涉内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按这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这个领事官员的职责是什么？一二三四五，这个大家其实查一查都很清楚。头一条就是促进派驻国与驻在国关系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那他要不要？他如果不见这些人，他能不能够这个增进相互了解？那据我所知，就是说，这个外交官在这个驻在国，见各派的人士，这个是各国的通例，都是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外交官未必就不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接触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这样这个说，有时候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我也参加过这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大使馆的一些活动。那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个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我们干涉什么事儿了当然你也可以扣这样的帽子，但是我觉得你得拿出事实来。你不能光说你跟他见面了就是干涉内政，你得举出来他们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这才是铁证。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只说有这么一个现象，他见了某一派别的人，他就是干涉内政，那人家说，那我还见了这个拥护你们的人，那我是不是你这个标准怎么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推敲，这个说法我觉得不能够说服人。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和香港的亲中媒体近日呢，都在深挖外国势力介入和乱港的幕后黑手。据香港文汇报最近报道呢，说上个星期这个伊朱莉他在会晤黄之锋等年轻人之前，还会晤了被中共内定为乱港四人帮中的这个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因此呢，这里边就有这个煽动策划的这样一个嫌疑。对此，人民日报警告美国说，中国早已不是1842年的中国，香港呢是中国的香港，不容外部势力染指。我来请教胡先生，香港这个抗争运动真如中共所说是美国人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吗？
香港的抗争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你想想看，100万人、200万人走上香港人走上街头，这哪里是外国人能够策划得了的呢？以中共在香港有那么大的势力，中共也策划了几次这个反游行、反集会，结果参加的人数和100万人、200万人的那种抗议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说明一个运动要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就连你自己政府自己都做不到，何况一个外国政府、一个外国人，那绝对是做不到的事情。要说什么人民日报说的中国不是1842年的中国，其实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发生很多事情，由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各种其他的外国出于这种或那种的理念或者目的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介入的情况。但是要说哪一个外国真正是成幕后黑手操控了中国的什么组织什么活动，那就只有苏联共产党，他所操纵控制的就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这就说不是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不是1842年的中国，那你就该说今天的中国不是1921年的中国。那我们都知道，当年中共成立的之初，包括他们领导人的选那个由谁来担任领导人，这都要苏联要需要第三国际的认可，以包括他们这些大政方针都要由第三国际来这个指定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再谈到这次香港的事件，那香港的事件我们看到一个最明显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发性，甚至于它都没有所谓无大台、没有组织、没有核心，这也使得 这个所谓外部势力，他想操纵他都操纵不了。嗯，就像我们不久前，我们上次这个上两次这个在节目里头也谈到嘛，你像这个斯坦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戴尔门教授，嗯，他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那个刊物《民主》期刊的主编。
嗯，
我们都知道，中共当局在指责美国势力影响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NED， 也就是提到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它本来就这么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我们都可以从公开的这个网站呐、啊、和公开的这个发布的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它对中国的包括对中国国内的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些帮助。那这些情况其实中国政府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政府它过去在过去它并没有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来做文章，只是最近。那么特别是香港这个抗争运动起来之后，他常常是会把这个 NED 作为他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是我们看到戴尔门教授就是 NED 主他旗下刊物的主编，那么他在不久前接受访纽约时报发表他的访谈中间，对香港的这个运动还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主张那个香港应该港人应该宣布这个抗争的胜利，应该准备一些更长远的计划，而且对运动的激进化和一些少数人这种暴力倾向表示的担忧等等。嗯，那可是我们看到那后来香港的港人的运动这些情况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嗯，
啊，那这点当然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那香港的运动是自发的，不是美国人在那儿指挥的，不是 NED 在那儿操纵在操控的。话说回来，要真的这个美国英国这些国际社会能够操控，我看到好了呢。问题是确实它就是做了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从我觉得从任何角度来讲，那么指控这个中共当局指责这个美国策划的大联盟这点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嗯，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要求美国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我们看看美国方面是怎么表示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介入的说法很荒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也说，我们坚决否认外国势力是抗议活动幕后黑手的这样一个指控，认为数百万人站起来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是受了操纵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共指控美国是乱港幕后的黑手，他有什么证据？他的证据能不能让人信服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要看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流行是怎么起来的。
嗯，
实际上这个自从香港回归以来，中共对上这个香港的这个治理其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其中远的不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那个时候呢，他是否决了关于香港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这个方案。这个特首和立法会议员这个普选，这个本来是写进了基本法的。
嗯。
那么他当时否定的，实际上大概理由就是说这个时机还不到。但是呢，提出了香港推行普选的一个时间表，就是到2017年，也就是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的10年以后，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然后行政长官普选产生以后，立法会也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嗯。
啊，这等于是北京自己承诺的一个时间表，但这个时间表后来被北京自己给推翻掉了，啊，他提了各种刁难的条件，使得这个方案没有办法实行。他认为这个办，如果实行了普选，好像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控制香港，啊，这个呢完全是他们国内的一种思维，
嗯，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一定要当妈。你们一定不能自治，就是这个概念。那再说就是美国方面到底干嘛了？我看到上周三， 美国政府提高了美国公民前往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啊，这个国务院说什么呢？说这个赴港旅行，就敦促美国公民，由于香港社会不稳，要格外小心，并警告旅行中要避免示威活动，并且如果意想不到的身处大型集会或抗议，要谨慎行事。
嗯，
啊，从这个态度来看，美国实际上不愿意卷入，就是至少不愿意美国公民卷入这样的事件。啊，这个川普总统啊也还说过，说这个是中国人自个儿的事儿。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表达他们的不满，认为这个我看推特上有些这个朋友说这美国人啊好像不够意思。我的观点就是中国人要争取民主还就得靠中国人自己。这个美国人这个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啊他可能会同情你，但是呢他未必会给你非常实质的支持。
嗯，
你要想要民主要自由就得靠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事情。
嗯，
所以从这个事儿来看，这个中共指控美国是乱港的幕后黑手，我还是这句话，你拿出证据来。
嗯，
你不能是凭见面凭几张照片就说一定是美国干涉了。
嗯，
还有一些分析，我等会儿再说。
好的，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朗户，他说，中共自六月中旬已经定性香港事件，也做出了统一部署，至今呢，不过是步步实施，不会出现改变。唯一可能让中共作茧自缚的是，香港人绝不退缩，直至港共彻底崩溃。今天的机场就是迹象，被焚的最后是港共，不会是香港。家乡有狗找我麻烦，他说用谎言构筑的信仰最终在谎言中坍塌，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共就是流氓政权，唯一适合中国国情论就是强盗逻辑，乱港的真正黑手是中共。 Eric Cho 他说，中共政权本身就是流氓政权，出尔反尔，视民众生存为草芥，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六四事件到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只是美国政府一直指望和平演变，不给中国政府定性，才能让中共邪恶发展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玉玺他说，一个群体中的社会角色越丰富，就越能说明这个群体群体有社会代表性，他们的诉求就越符合社会的真实民意。看看香港反送中人士的阶层分布，香港反送中的参与者可不是中共宣称的几个民运、几个学生、几个过气明星，一开始就有200万市民支持反送中。在这两个月里，原先属于建制派之一的香港总商会现在也发表声明支持市民，公务员也集体联名要求港府让步支持市民，就连航空公司的职业协会也出来支持市民。我们注意到呢，外国这个势力介入的这个说法呢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出现在7月1号香港出现激进的暴力抗争之后。那么随着警民暴力冲突的这个日益加剧，中共对香港抗争的这个定性也越来越严重。直到最近，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指出，香港正处在颜色革命的风口浪尖。我来请教胡先生，香港目前的抗争运动是不是一场企图推翻专制政权的颜色革命？中共给香港抗争加上这个颜色革命这个标签有没有道理？
中共给香港的抗争加上颜色革命的标签，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
嗯，
我记得张立凡先生原来也讲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颜色革命是指的发生在比如中亚啊和这个东欧啊，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中的那些以非暴大规模的以非暴力方式进行的在这个推动政权变革和制度变革的这么一些运动，因为参加者呢，他们要这个用某个颜色或者某个颜色的花作为标志，所以称为颜色革命。那很有意思的是呢，当年毛泽东说要反修防修，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也用改变颜色这种说法来比喻，那这个说法其实都有共同之处，那都是把所谓颜色这个问题看成一个这个政权变更的问题，制度变革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从这个定义来看，那今天香港人的抗争就跟颜色革命一点不沾边，嗯，因为你香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嘛，你中共承诺的这个50年不变，那都香港都要这个继续他们现有的原有的这个制度，而现在港人的抗争并不是要推翻他们原有的制度，而是要保护他们原有的制度，要防范原有的制度遭受了另外一制的这个侵犯和侵蚀啊。你要说中共那方面倒有人那个想搞颜色革命了，你就像我看不久前那个人民大学金灿荣有个讲话就说的嘛，说现在香港闹得那么厉害，香港现在也已经不重要了，嗯，再这么闹下去干脆一国一制算了啊，所以他倒提出要这个改变两制为一制，而港人的抗争呢恰恰是要维护两制，维护香港他们原有的固有的制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和颜色革命毫不相干。另外呢，港人的抗争呢，这尤其是这次抗争，这次反送中抗争，我们看他的5条诉求都是针对香港的情况啊，没有针对你大内地的情况，这个和今年64都还不一样。今年64毕竟是发生在内地，你要求平反64，甚至提出要求要结束一党专制啊等等，这些呢还多少有针对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意思在里头。而你这个当然，这个当局也知道，你要因此就给港人的纪念64扣上什么要搞什么颜色革命，那当然是极其荒唐的。他过去就没敢这么做，以后我想他也不敢这么做。但是呢，这就说明呢，其实港人的事情和这个颜色革命是毫不相干，并没有要这个改变制度的这个意思啊。当然，有些港人有些这次运动有些提的口号，你像什么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因为这些口号它的意思本来就不像那5大诉求那么清晰、那么具体，可以有多种解释。另外，你既然是言论自由，那么总会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一些口号。那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呢，这些东西在整个这个目前香港抗争运动中，那么作为主流的、作为主体的，就是那5大诉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它和这个所谓这个颜色革命啊，或者这个要变更制度的这种这个说法是毫不相干。这点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反复指出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这个不管是不是颜色革命啊，但是呢，有观察人士说，北京给这次香港抗争定上颜色革命的这个定性，就可以为北京直接介入香港局势提供一个合法性。那么根据您的判断，香港目前的抗争是不是颜色革命？北京坚持美国插手的目的，是不是就要坐实这个颜色革命这个定性呢？
这个按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它要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然后港人自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么幸福、这么自由、这么惬意的制度，香港人有没有必要发动这么一场颜色革命来把它颠覆掉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实际上这22年来，中共一步一步的蚕食掉这个香港的基本价值观，蚕食一国两制的基础，然后呢，甚至开始现在已经有官员就在说啊，要就是一国，强调一国，这个不能强调两制，然后呢，甚至于在某些这个问题上，他还强调一国一制，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把香港人维护这个一国两制啊，这种公民抗命，它解读为颜色革命，但实际上这个颜色革命，革命主体是谁？啊，革命对象又是谁？这个呢，我5年前我在这个柜台有一个，我发过一篇文章，就是香港需要颜色革命嘛？我觉得香港根本不需要颜色革命，而现在逐步的在颠覆一国两制，在自食其言，啊，改变香港现状的， 恰好是这个中共当局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提颜色革命这个问题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党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要颠覆香港的一国两制。
嗯，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所在。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给大家念两段网评。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这个问题。首先是暮色月痕，他说不管怎么样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政府占主要的责任，这是最起码的。薛凤孙他说该出兵就出兵，去香港还得要通行证，这是一个国家吗？一国两制就是扯淡。其实像薛凤孙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想法呢，其实代表了许多中国大陆、中国内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想法，也可能像刚这个张先生刚才所说，也代表了中共官员、中共一些官员他们的想法。那我们看到这个外国介入或者外国是幕后黑手，这是中共镇压反抗运动的一贯伎俩。当年北京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是如此，那么今年香港开这个香港抗争还是这样。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把责任推给外国阴谋，就等于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香港局面现在一发而不可收拾，真正的原因是美国的阴谋还是港府和北京的失策呢？
确实中共镇压反抗运动的一贯伎俩就是给你安上个这个境外势力，安上了某个外国是幕后黑手。嗯，当年八九民运天安门这个六四镇压就是这么做的，当时说的还更具体。比如说就说到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那说起来这个索罗斯这个开放社会基金会呢，还真的在此之前，1986年的时候就和中国的体改所有过这个合作啊。那么结果呢，为这件事呢，就查来查去，查到最后也没查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那八九民运尚且如此，你现在再给人家安上这一个所谓美国的幕后黑手这种说法，想着就更站不住脚。那么香港发生这件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那显然是北京和港府的自己的错误所致。这里除了过去的一些积累性的问题之外，那么一个直接的导火线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港府要推出这个逃犯条例，而且这条例的它的幕后的动机呢，就是想把像例如铜锣湾绑架案、跨境绑架这种事情加以合法化。殊不料这个举动呢，就是踩了就进了地雷阵，引起连环爆，不但引起国际社会空前强烈的反弹这个抗议之外呢，也引起了港人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抗争。当然它是个导火线，它并不是全部原因，但是呢确实没有这条导火线，这件事情不会成为今天这个状况。因此呢，不论是从它的深层原因来说，还是从它直接导火线来说，那都是这个北京都是港府自己的失策所造成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上次呢，我们讨论过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在香港演讲的这个问题，啊，朱镕基他在这个演讲里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在我们手中搞不好，我们岂不就成了民族的这个罪人？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如今香港搞成这样，中共必须要找到一个替罪羊，以免成为民族的罪人。于是美国阴谋论也就出现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8月6号的时候，这个港澳办召集了这个香港500人到深圳开会。那么这个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啊，就是一系列的最近这些天来这个急转直下的形势跟这个会有关。
嗯。
啊，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富邦卫视，一位这个评论员他就直接讲，他说这个会就是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的意思。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最高到什么程度，是7个人呢还是1个人呢，他没有明说。但是呢，就是从这件事儿，从这个会以后，这个 形势急转之下，中共和这个港府方面的态度啊变得非常的僵硬，这个呢可能跟这个会作为一个转折点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现在内地嘛，也互联网上也在有一些说法，说这个会实际上还是认为就是开的，虽然可能中共想更强硬，甚至于派这个让军队出动，但是呢可能这个香港自己这些个建制派人士他们也不情愿如此。
嗯，
因为现在面临的一个复杂的形势就是11月这个立法会就要选举了，现在这个按香港目前的这个选情来讲，对建制派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干预的话，建制派原有的一点民意的基础也可能被中共给毁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前我也分析过，我说咱们这个领导人的性格就是你越反对我越坚持，那么可能呢现在还是在坚持之中，但是呢现在确实这个香港的形势耐人寻味，这么一个做法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然我们大家现在也在猜测，说这个北戴河是不是还在博弈，当然也有说北戴河没开会。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北戴河可能没开那个这个没有按这个元老们的意思开会，但是不见得没有开会，甚至于可能也对前景表示出忧虑，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这个会思考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港澳办现在连续由港澳办出面这个事儿呢，有点这个奇怪，就是以前这个角色一直是由中联办来办，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责任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全部推给外国阴谋？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件事港澳办、中联办的责任最大。
嗯，
这个香港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自身的责任非常之大。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你看他这次会没看见找这个范民去参加，上一次这个2014年也关于政改争执的时候，范民的议员也还是出席，也到深圳去开过会，但这次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等于全是你自己的人，你自己统战你自己的人，然后呢来这个分裂香港，这个挑动群众斗群众，拉一派打一派，这都是文革中毛泽东玩剩的东西。
嗯，
现在又来了，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怪外因，这个中国人有句非常粗俗的话叫拉不出屎来赖茅房。
嗯，
这个要么就是怪这个他的这个内部的对手，现在就是替罪羊找不到，这个问题没完没了。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定性恐怖主义苗头，北京为镇压香港埋伏笔。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